Hello， 你好，这里是新闻三道馆观看节目，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节目的开头呢，想跟丁丁分享一下我最近有一个烦心事儿，听听你的建议好不好？
啊，你说。
这事儿说来也不是很大，涉及的金额没有上到刑法的程度，但是确实让人很烦心。我住的地方一楼呢，有一个老太太，70左右吧。这老太太可能是在她艰苦的青春岁月里面，形成了一些刻入了 DNA 里面的一些习惯，就是喜欢占人便宜。但是她占人便宜已经到了一些过分的地步了。具体表现就是我们楼栋的门，人家门口放的快递会被她偷偷的拿走。甚至在我楼下的一对小情侣租的房子啊，他门口贴了一个纸条子，说这是要退的快递，勿拿。就他已经过分到了，你门口放一些瓶瓶罐罐空的，对吧？你可以垃圾回收拿走没问题，但是你偷拿人家快递是不是有些过于节俭，过于想占人便宜了？4月份的时候呢，我网购了一件衣服，觉得不合适，我就放在了门口的小桌子上，准备让快递员上门就拿走嘛。因为通常他们都是9点钟才开始预约的时间，但是要出去上班了嘛，我在想家里不方便，就直接你来的时候我告诉你验证码，你就可以拿走，对吧？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发现东西不见了。好巧不巧，我这人呢就碰到这种小事就很气愤，我就在一楼的楼道下面有一个小空格的一个位置啊，就是楼梯下面有一个储物的一个空余的空间，我就在那里发现了我的快递的包裹袋。典型的物证是吧？我就敲了一楼的老太太的门，我说这东西是我的。她很熟练啊，表情也很镇定，就说我看到你拆开了，我以为你不要了，你拆开了就是表明你不要了，所以我有资格去拿走。这是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那我说这是我要退的东西，他是有前车之鉴的。这个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结果本周，你说好巧不巧，我又网购了一个东西，又要退货，又是约了9点钟，又是放在家门口小板凳上。但是这个事情有点曲折，等我10点钟左右的时候，快递员突然打我手机说，不好意思王先生，你预约的时间呢，我还在其他的小区，天比较热赶不过去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取件码，这样的话他可能不会超时有扣钱嘛。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流程不合规啊，他说哎呀真的天很热，请你见谅。那我说那行吧，我就把4位数字给了他了。半小时之后他说又打电话来了，王先生你家里门口什么也没有啊。我想坏了，估计楼下老太太又犯事了。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快递员说了一下，我们楼下呢有个老太太，不是我家人拿回去了，是估计又是那个老太太又犯事又去拿走了，你不要着急，不用担心说你有什么损失。但是他已经把那个号码输进去了，你知道吧，就相当于是理论上我的快递已经走了退货流程了，而且平台已经提前把钱全退给我了，这就很尴尬。我说你不用担心啊，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损失。如果真的是说找不回来的话，我来赔付这个完整的费用没有问题。他说没有关系，你给我描述一下是什么一楼哪户啊？我说就是楼梯口对门的那一个。他说那人我知道啊，是不是常州的？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那老太太，这就气死我了，一顿国语的礼貌问候语输出，看来他是一个惯犯，已经在快递员圈子里面都出名了。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请教丁丁，碰到这种情况，你说我都不太好意思，在我没有掌握情况证据的情况下，因为我又去看呀，那个包装袋我是没找到了，可能他是吸取前车之鉴是吧，没有再暴露在外面，那我就没法说笃定就是你拿的，我要至少就跟人理论又报警之类的，就感觉有点小题大做。但是确实搞得现在我这边卖家这边跟快递员这边都挺尴尬的，我应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不是顺手牵羊啊，这个他就是偷，你知道吗？因为你说了他是一楼，你在他家楼上，对不对？
我在三楼。
对呀，你想想，他不是说路过这儿顺手，他是直接特意，对吧？特意扫楼，然后把他拿走。
哎，没错，他是有扫楼的习惯的，所以我二楼的那个小情侣之户就贴了条子嘛，说不要拿，这是我要退的快递。看来他是惯犯吗？
这就是偷啊。 对吧？你这个，你无论你给他前面加了什么定语，比如说他是邻居，然后他岁数大了，对不对？那都没有办法，就是改变他偷的这个事实啊。当然了，这个你可以说啊，这放在无主之地啊。所以类似的这个案件非常的多，比如说有一也是一个居民吧，他发现他的外卖一直被吃，一直被吃，然后他也不知道是被谁吃的。但是只要他订了外卖，马上就被拿走，因为是放在那个小区的门口的那个架子上嘛。后来他就订了一个超级变态辣的鸡翅，他跟那个他跟那个店家特意说，你要给我放个超级变态辣。后来呢，就是被他们的邻居，原来是一个小男孩给吃了，结果这人这被告上法庭啊，说他家孩子吃了之后，这个反应好像身体反应非常大，然后有一定的伤害，把他给告了，就把这个点变态辣的鸡翅的人给告了。说什么？说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人吃它，哎，你说这还有理吗？然后这个法院还受理了这件事儿啊，就看你是不是有主观故意。这你说你上哪说理去？哎，你明知道这我自己点的，我爱吃多辣吃多辣，对吧？我自己负责。但是好了，你明知道你的快递可能外卖会被偷，然后你还点了这么辣的，那你就是故意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有一个老太太在自己家院里，一楼的院里，她种了那个水仙吧，还是什么兰花啊，对吧？还没有长出花苞呢啊。结果隔壁的老太太，反正也这院的吧，就以为是韭菜，进去就给，就偷摸进去就给割了，割了之后包了饺子，结果这东西有毒的，你知道吧？把他孙子给毒死了还是怎么着？也是把这家告上法庭啊，公开种毒物。然后这个也是被受理啊，就是说你要看你是不是主观故意的，就是我在自己家种什么东西，种什么花，还要看是不是主观故意的。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是你想求一个理，其实真的是很难的，防不胜防啊。然后呢，往往在某种和稀泥的这种，你就看啊，这种流程当中，往往就是这种什么弱势群体，他在这里面就占有了很大的，对吧？这个话语权，就是谁受害了，对吧？比如说什么吃伤了，对吧？吃死了，他们就有很大的这个话语权啊。往往这个什么，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是倾向于他们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想着，比如说在什么你家的快递袋上沾点502胶水，把它手沾上啊什么的，这你就可能会涉嫌到故意伤害啊。遇到这种，他实际上就是偷的。其实我遇到好几次，比如说以前会把那个鞋，就是有的时候运动鞋就沾了水了或怎么着啊，就拖在门口，你知道吗？就拖在自己家的门口，再开门的时候这鞋就没了。我都经历过两次啊，当然不是住在我现在家里这个小区啊，就住在别的小区的时候就经历过两次。后来呢，在这个小，就我现在住这个家，什么时候这个开始变好了呢？还是3年口罩导致每个小区都有了群，每个单元都有了群，然后丢了什么东西大家就在群里边说一声。我上次是就是在大家也知道封楼的时候，然后就订了那个高价的面包，结果我就在家里说等一下我再下去拿啊，就都是什么志愿者嘛，给送到楼下的。等我去楼下的时候，这个面包就不见了。后来我就在自己家门洞这个群里边啊，这个单元这个群里边，我就说我在楼下放了面包，有人最后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吗？哎，反正大家在家闲着也挺热情的。有人说我大概2:10的时候，我倒垃圾啊，放垃圾到楼下的时候还看见这面包。有人说啊，我大概2:20的时候，我上楼的时候还看见这个面包。然后又有人说，我记得咱那个楼栋门口是有那个监控的啊，我可以去问一下保安，这个监控能不能调出来看一下啊？已经锁定了一个时间段，开这个时间段有谁出入过这个门洞。后来呢，有人说，哎呀，好像是我不小心拿错了，我已经放回楼下了，你自己去取一下吧。就很快就把这个又给找回来了啊。还有一次是，我也是把那个快递就是撕开了之后啊，然后没有拿回家里面去，就放在门口了啊。那还真不是要退的，是我打算下去买了个菜，我寻思等一下回来一起拿进去的，结果回来就不见了。然后我又在小区那个群里边问，然后结果601就告诉我说，那可能是，对吧，这个401他 经常收集垃圾啊什么，就收集这个可回收的这个纸壳子什么的，他以为那你是不要的，他说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去帮你问。然后过一会儿他说我帮你找回来了，那就又给我找回来了。就还得这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功力，你报警也没用的，一是得靠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二就是你自己得想点办法。比如说以前我要是退货的东西我从来不落地啊，我把它挂在门的那个扶把手上，然后拿塑料袋扎好啊，就是不是他 ID 的话，我就觉得这好像无主之物了啊。你要是给他抬起来挂到门把手上，对吧，这个多少有点警示作用，至少他知道拿了之后会有麻烦啊，类似于这种吧。总之这个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办法特别能够找到说理的地方。
关键我买的情趣内衣老奶奶你也穿不上呀。
哎，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开玩笑开玩笑。
在门口拿鞋的。你觉得这鞋一不是新鞋，对吧，都沾了水了。二了你穿合适吗，对吧，就是只要不在门口放鞋，有一双没一双啊。
我倒想起另外一个报道吧，其实还是有点流传度的，抖音上还能刷到。这个事情是讲的2023年的时候呢，广东中山有一个男子在小区他买了河豚观赏，但是他随手是放在电瓶车的车把上，因为他要买其他东西就放着，但是小区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就爱拿人便宜，对吧，看着有人买鱼挂在车把上就顺手拿走了，发现这鱼还挺特别的，对吧，结果拿回家里面去之后，丢鱼的先生很着急，因为知道河豚有剧毒嘛，跟着小区保安就大喇叭喊着说这东西千万不能吃，有剧毒啊，谁拿了这个一定要小心。但老太太一听这好家伙，你这明显是骗我，想还回去嘛，做了一锅汤给他孙子吃，孙子吃一碗说真好喝，对吧，老奶奶坚信自己拿对了，果然是好东西，又给他孙子喝了几碗，结果孙子就中毒身亡了嘛。
肯定判他有责，嗯，
老奶奶要去告这个王先生啊，说你这是蓄意的，对吧，把自己孙子给毒死了，简直是后悔莫及。转折是这个完全是造假的，这是一个谣言，它特别符合社会公众对那种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种公序良俗的期待。我想告诉大家，澎湃新闻的记者还专门去核实了一下，这是一个某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嘛，在他自己的抖音号上造谣编的一个故事，莫须有的，根本就没有存在这个事情。但是他确实挺解一些人的气，对吧，因为他特别呼应，就是像丁丁啊，像我被人拿了快递这种，可能在很多小区很多听众都会出现过这样事件，特别的解恨，对不对。
嗯，但我刚才说的那个外卖啊，变态辣，还有这个割韭菜把人家这个有毒的毒草啊给割了，这个是真的案例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新闻里边都会举这个案例啊，这个是
我因为这个事件我还感觉事实还挺玄妙的。如果这个快递员他准时来拿东西，因为约的时段是9点到11点，9点到10点半好像是这个时段，如果他准时来拿的话也不会有后续的事情，他会发现
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这老太太扫楼啊，你可能都不敢相信他会多长时间就扫一次啊，
有这种可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丢失不见了，他没有让我提前给他取件码的话，这个事件就是我跟这个老太太跟商家要处理事情。但是现在由于他，你知道算法机制是吧，平台机制必须得不能超时，我就给了他这个验证码，没想到他竟然拿不到快递，我也不知道快递已经被人拿走了，就搞得很乌龙嘛。我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就一环扣一环，我也不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样。我给你讲讲后续吧，我非常的关心到底那个快递有没有被拿到。快递员跟我说，我知道他是谁啊，那种太太我很清楚，你等着我明天早上我去敲他家门。他跟我说这个事情，那我后面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呢都接不通。接不通的原因呢是，大家知道现在网购也是保护买家嘛，都是虚拟号码，都是转接到了虚拟号码才能打到你的手机号上，快递员不知道你的真实手机号码。等我去联系他的时候我联系不上，估计可能他过了时效性，他想再联系我也联系不上了，就很尴尬。但是可能我乐观的估计他是解决这个事情，因为他毕竟知道我家是门牌号码，如果真的解决不了，他可能在敲门联系我啥的，就是一环扣一环。
其实你这个就成功的把风险转嫁了嘛，现在这个矛盾就不是你跟这老太太了啊， 而是快递员跟这个老太太。
这不是我医院看到的事情啊，
对
啊，就我跟他说，关键我买东西非常便宜，就是在某平台看到了一个很喜欢的卡夫卡这个签名版的那个帆布包，才几十块钱的一个手提袋，你说这老太太连英文都看不懂估计，对吧？你说要那干嘛？
就他偷，有这个偷窃癖的人，他其实他不见得非得要用这个东西，就是又换来多大的价值啊，这你还是没有理解他们这些人的心理啊，还是应该再揣摩一下啊，就有这种开盲盒的这种快乐吧。
我这几天可能我在抽时间特意的去周围的菜市场看看，看看哪个老奶奶盯着拎着一个英文的德语版的卡夫卡的签名的手提袋，大概率就是那个作案者，对吧？
你像我大学的时候，就那一层楼就有一个惯偷，我那个因为有时候下雨啊，我们只好把衣服都放在那个水房里啊。现在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水房了，就是因为房间里边晾不干嘛，就放在水房里，衣服一直一天到晚被偷的。然后那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条很贵的那个牛仔裤，我都一直都舍不得怎么穿，然后洗了之后就放在那个水房里。前一天晚上11点睡觉的时候还看了一眼，第二早6点的时候就没了。然后那个阿姨跟我说是早晨4点钟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被人拿走的，他看见有人拿了，但是他不敢这声张啊，他就说因为这个人一直是惯偷嘛，然后他告诉我是那个房间了。但是你说你怎么进去偷拿，对不对？你还难道你还进去敢去搜吗？就不能。所以我就一直我知道是哪个人了嘛，我大学那是大一丢的，我大学盯了他4年没见他穿过那条牛仔裤，直到后来就是反正他事发吧啊，就因为他偷了太多了嘛。然后他们寝室的人，当时后来我也没找到我那赃物啊，就说他偷了很多很多的衣服，从来都不穿呢。然后他偷的很多衣服都是湿的，他就藏起来，然后都长了很长的毛，他也从来都不穿，他就是有这个癖好啊。
这种真的得去宛平南路600号挂个精神科，这属于精神疾病的。而且很多很多是家里还有钱的哦，家庭的中产，但是他有偷窃的习惯，可能是缓解压力获得某种快感，对吧？这真的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了。
还有我大学的时候，我好朋友在另外一个寝室嘛，然后我买了一个西瓜，那时候寝室已经熄灯了啊，然后我就给他切了一半，然后我说哎，谁谁谁呢，他们说啊，他在水房刷牙呢，那水房就在他寝室旁边，我就把西瓜放他的这个桌子上了。然后我就到水房说哎，我给你放了半个西瓜，他都已经在漱口了。好的好的好的。然后过了5分钟说你西瓜放哪了，哎，我说我就放你桌子上了，这就前后没有5分钟，他说他回去之后根本就没有看见，因为他们寝室一直丢东西嘛。所以我就在想，就偷他西瓜的那个人是以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就半夜吃吗还是怎么着？等大家都睡好睡着了之后再慢慢的拿勺吃嘛，就很难理解这种心理，就可能是一种刺激吧，就是他可能肾上腺素会飙升吧。所以他们寝室经常就是什么大酱，就大家蘸的那个酱突然每天就少一点，一少一坨少一坨的，就一点点就不见了。然后什么他们的口红啊什么化妆品啊经常就不见了，直到他们大四的时候也是实在熬不住了，反正大家也要分道扬镳了，对不对？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带头说，好，先从我的箱子搜起啊，我带头啊，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箱子打开，对吧？大家先搜我的，就这样啊，最后就搜到那个人，我一箱子全是大家的东西。这还另外一个寝室啊，不是我前面说偷裤子那个。
我脑海里想到的这个画面感比《甄嬛传》还要刺激啊，大型社死现场啊，直接人赃俱获了。
你说可怕不？我说连个西瓜都不放过，这真的是，对吧？这个真的是这缺西瓜吗？我想着肯定不是嘛，可能也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吧。啊，遇到这种小偷小摸的，你像不上3000块钱或者甚至超了3000块钱你去报警啊可能都不会受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你赶上了也只能自认倒霉吧。
所以节目开头呢跟大家就先聊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对这种小事情但是确实让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我其实又有点痛恨又有点觉得他挺可怜的。就像我开头讲的，很多老一辈的人这种节俭啊，这种物质匮乏年代是他们的青春记忆，过来的人有些东西刻在了他们的 DNA 里面改不了。你说他缺吗？他们家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他的儿子在上海有好几套房，当然是小房子，他自己本身住的也是跟他老公两口子也还不错，在附近的菜市场里还摆了一个摊位，不会说是什么 吃不上饭，社会就是城市里面的最下层的这种，不是的，真的不缺一个袋子，不缺一个空瓶子，但是人家就是这种习惯，我觉得挺可悲的，
一种病态吧，只能说一种病态，然后就让你自己再小心一点咯，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毕竟离开了你自己的视线，你自己的责任就至少一半以上啊。
确实，因为很多也有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可以选择自己送到驿站来寄送，但我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了，我在想他已经偷了一次被我抓到，应该有所收敛吧，没想到人类的道德感已经无法阻止他的行为了，那没办法，我可能以后还是得老老实实送到驿站里面去。讲这个故事呢，是让大家看到啊，真的人和人的道德的约束感还是区别蛮大的。比如说本周有个新闻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这不仅是涉及到道德的沦丧了，这简直是草菅人命谋财害命啊。讲的是2023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有一起发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大酒店的事件，要不我们去聊一聊。
可以啊，就是在这个发现啊，就是还是他们自己举报的，有个员工呢打给12345反映说，我们酒店啊就是在菜汤里边添加了庆大霉素注射液啊，就是他问这个12315，就12345就问说这个请我因为我们一直在往这个菜汤里加，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添加剂啊，所以呢这个执法人员赶紧就去了，结果在那个后厨的垃圾桶里边提取到已经使用的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四盒，在厨师长的这个办公室啊查获了未使用的注射液101盒啊，并现场调取了这个菜单啊菜品取样，然后呢经这个权威机构一检测，发现确实在这个菜品的样品和抽取的这个未开封的注射液内均检测出了就是庆大霉素成分，也就是确实啊他往这个菜里边啊加了庆大霉素啊，那这真的是很厉害了，对吧？这可是药啊，那他卖了多少呢？累计啊，就说反正现在查出来的吧，对吧？累计查出添加了该药品的烩菜1612份啊，那销售金额是70000多啊，这就不说了啊，就卖了1600多份的这个菜里边啊，都加了这个庆大霉素。那后来这件事儿啊，当然是被判刑了，对不对？说这个相关的人啊，相关的这个餐厅啊被处了罚金16万元，对不对？然后呢两名被告人呢也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啊，2年以及1年6个月啊缓刑。这个事件爆出来之后啊，这又让庆大霉素给大家又普及了一下知识啊。不知道在这事之前，掌柜你知道庆大霉素吗？
完全没听说过。我想我小时候头疼脑热的话，吃的也广谱的这种罗红霉素啦，各种抗生素啦，都没有听说过叫庆大霉素。这个名字听着觉得都有点喜庆。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已经慢慢的淡出了大陆市场了。它最早的时候呢，为什么叫庆大霉素？据说这还是有政治寓意在里面的。当年呢，为了庆祝中国的九大召开，有一个科研的项目，把这个名字叫庆大霉素。它最早的时候其实还对小孩子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这种农村的这些常见的疾病还是蛮有治疗效果的。但是随着使用的普及，发现它的毒副作用、意外情况很多，大量的使用会导致儿童耳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对吧？所以慢慢的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再就是主动的去开这些药方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如果是孕妇使用的话，可能对腹内的胎儿健康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网上评论啊，这几个厨师啊，厨师长啊，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对吧？为了确保自己的食材可能是万一出了细菌感染，对吧，能够及时的止泻腹泻，那个意思及时的止腹泻，提前给你搞点庆大霉素。为什么要加庆大霉素不加其他东西？据说这是咱们中国自主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抗生素，它是热稳定性比较好，好理解吧？就是热稳定性好，正好你炒菜嘛，高温的情况下它的药性比较稳定嘛，那肯定是想用它咯。所以可能厨师长也是 有一些朋友熟悉这方面的化学医药知识，所以选择了青大霉素啊，认为定性比较好。
这还不是瞎放的是吧，这还是有依据的哈，有科学依据的。就为什么放，我们以前啊知道在牛奶里边放三聚氰胺是为什么，增加检测的时候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那么以前我们看到比如说往这个菜里边放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为了什么，为了口味，为了什么看上去颜色好看，对不对，为了这个什么它防腐败。但是这个药它纯属就是不是给这个菜增彩的，它是给食客防泻的啊，就防止你吃。
抢先一步预判了顾客的
预判了肚子的不顾客的肚子，是不是他是怕你吃了拉肚子，先把药给你下了啊。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假设你把一个能够腹泻的食品，对不对，你吃了你肯定要拉肚子的食品，和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这东西腐败了，和止泻药一起吃，请问它在肚子里边互相能相克吗？想想这个场景啊，这食材到肚子里了啊，跟肚子说拉，然后这个药下去不许拉。我就不想不出来，就这种场景，就我提前知道我要拉肚子，然后吃了药就能不拉啊，不管怎么着啊，他就为了你防止腹泻啊，他先给你掺了药。掺的是什么菜呢，对吧，都是他们这个酒店的头菜啊。什么叫头菜，那就是最贵的，然后呢，对吧，招牌菜，一个叫做鸡汁烩花椒啊，一个叫做鸡汁烩蹄筋啊，都是很贵的头菜。为什么往这里加呢，这个菜里加呢，说因为厨师啊肯定是完全清楚这两道头菜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容易腐败。说如果食材不够新鲜的话，就是这种蛋白质高的菜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会造成食物中毒。所以呢，为什么要把这两道菜里边加青大霉素，就表明这个厨师对自己食材新不新鲜心知肚明嘛。如果这个菜很新鲜的话，他用放这个药吗，他不用放，其实就是他心虚的表现啊。那明知道这种菜品容易产生食物中毒，然后呢所以特意在里边加药，那简直是说白了就是毒上加毒，明白了吧。不是说你吃这个药你只是有这个药的毒性，而是这药只会加在不新鲜的食材里，所以你这个就是等于啊，先吃了一肚子腐败的食材，然后又吃了附加上一些有毒的药物在肚子里啊，真是毒上加毒啊。
这个酒店呢是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县花园大酒店观音山分店，我看大众点评的评分是 3.5 分，不是很高啊。所以草菅人命毫无底线，毫无道德底线，这个比楼下老太太还是性质要恶劣很多啊。
所以他这个不仅仅是给这个增加所谓的添加剂的这个罪名了啊，他是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就是立案的啊，那这个罪名啊，那起码就是投毒嘛，所以有人说这就是投毒。但这种事情对吧，这个往菜里边加药啊，我真的还真的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后来我没有查到资料，我记得就在几年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就是在菜里边加防止腹泻的药，是饮料里边还是菜里边我也忘了啊，就总之要预判顾客的预判啊，坚决不能让你拉肚子，这种招我觉得也不是这个厨师的原创啊，说不定是他们业内啊都已经是口口相传。
有一个我查了资料才知道的一个挺心酸的事实啊，就是有一年咱们春晚特别精彩的节目叫《千手观音》啊，一群聋哑演员表演的一个节目，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聋哑演员大部分都是儿童时期使用了具有耳毒性的，就是对耳朵有损伤性的药物而导致的药物性耳聋，其中就包括青大霉素。哎，我想想这些纯真的艺术功力很高的演员，小时候就是这些药物，然后再也听不到世界上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青大霉素，内心真的非常的酸楚。这个我们过往还是有很多，你说社会的发展也好，国家走过的每一步历程也好，有一些就是就像时代的牺牲品一样，聋了哑了看不见了，工商找不到 赔偿的途径了，很多人就是这么的引入尘埃里面，对吧？不被大家所看到。所以结合着南通这个新闻，我真的非常非常气愤。
令我感觉到不解的就是他投到这个菜里面的还是注射液，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注射液应该是打到血液当中的，它不是吞服的啊，它也不是食用的这种。
不能给客人边吃菜边注射呀。这场面有点惊悚啊。
配合这道菜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不是？
这是香港那种人肉铺子电影的镜头吧，这个是太难想象
了。所以他往这个菜里边放的这个药啊都非常的愚蠢啊，也许根本就最基本的引起腹泻的就是那个改善腹泻的这个药性不但没有起到啊，它的毒性可能完全的保留啊，都已经被基本市场上啊就已经淘汰的药啊，这个陈旧的药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然后投到这个饭菜里啊，那这道菜可能还都是几百块上就是几百上百的这样的一个菜，然后呢里边竟然还被投毒啊，真的是。但是很多人说啊，这个食品安全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啊，感觉好像都已经不意外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看已经有多家的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注意到，都说什么奶茶店里边发现用什么烂了的水果，对吧，榨果汁啦，然后还有像那个什么墨酸奶刚刚被爆出来，是不是说这个用保质已经使用过了保质期的原料闻出馊味才废弃了等等啊，类似于这样的新闻每天都看见，大家其实都是有一点麻。但投药这件事儿呢还有点新鲜是吧，就直接用这个用下药啊。那我一看啊，在食品里边加药的案件还真不少啊，比如说上海也发生过一次啊，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在长宁区检查发现有一款壮阳咖啡。
壮阳咖啡，
对对，就是这个速溶咖啡啊，固体饮料啊，宣称是速补能量、药食同源，结果在这杯在这个壮阳咖啡里边检测出西地那非成分啊，什么2.95×104毫克每公斤啊，那这已经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剂量了。
能够听懂这个成分的名称的听众们，都应该是到人生的中年有故事了，对吧？
会心一笑是吗？就是首先啊，西地那非它是处方药，还不是你一般你想开就能开得出来的，是一个处方药啊。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有副作用的，比如说头痛啊，什么视觉异常啊，不良反应啊，会有一定的威胁的。所以你看，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一个咖啡它就能什么速补能量啊，它就能什么壮阳的，它一定里边有奇怪的成分，对不对？这还发生在上海。另外呢，我又看到了就一组新闻啊，都是关于说广州凉茶店非法在这个凉茶里边加药，而且还发现竟然是行业的潜规则，就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件事儿。那我们知道广州的凉茶其实是很神秘的啊，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性你知道吗，它其实就是用中药熬制的这个茶嘛，它有很多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些功效。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喝过凉茶，
像王老吉这种凉茶全国流行啊，肯定喝过呀。
就在广东啊，就说凉茶是很常见的一种饮料，那本地人都知道嘛，对吧？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小毛小病呢，你就不用去看医生，甚至啊你喝点凉茶就行，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止筋止渴呀，降火祛湿啊等等，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它这个也有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对不对？结果啊，这你要看啊，就是在我国的这个食品安全法里边规定啊，当然你说凉茶它里边肯定有中草药嘛，对不对？只能用纯凉草药煎熬而成，只要你叫凉茶它应该就是纯的中草药啊，任何在制作过程当中添加西药或者是其他违禁的物质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啊。结果在各种这个抽检当中啊，发现很多的凉茶里边都加了西药啊，比如说加什么西药呢，麻黄碱啊，这都是已经查出来的案例啊，加了麻黄碱，还加了什么啊番泻干啊，这个我也不太懂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啊。说传统的凉茶添加西药近10年来 已经成为这个行业内的一个潜规则啊。那主要还有加什么，这个广东的药科大学对吧，这个教授说介绍了下主要加什么，还有加什么常见的这个西药啊，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这掌柜应
该很熟，这不是退烧药吗？
对呀、啊，解热镇痛药啊，就是对乙酰氨基酚，比如说还有可能是抗生素啊、激素啊啊，比如说那个2023年的时候，广州番禺西药就发现了一个，他们在售这个凉茶，名字就叫感冒茶，发现里边就有对乙酰氨基酚。还真是良心茶啊，它里边还真的加了啊。还有什么特效感冒茶、特效止咳茶，里边都发现了什么醋酸、地塞米松、布洛芬、水杨酸等西药成分，还真的是对症下的药，确实是放的都是对症的药啊。那比如，但是呢，这种你加了药的凉茶啊，你说真的就跟那还不如直接吃药呢，因为你非法添加的这个药物，那肯定有副作用嘛，比如说麻黄碱可能会导致心悸啊、失眠、高血压呀。这个番泻肝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啊，而且你里边本来就有中药，对不对？或者说消费者你可能这个顾客他可能还在服别的药，那你这个以喝这种凉茶，你以为就是普通的这个茶水这样喝下去啊，那肯定说不定就产生了相克啊，或者说对吧，产生了其他的副作用，这都是非常可能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被查处了。但是你一听到这个，你觉得挺可笑的。本来是靠中医药的，对不对？竟然直接加西药啊，也莫名的有一些喜感。
我看到一个数据，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一个权威的数据啊。看了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挺心酸的。我们国家的胃癌发病率是全球第一。根据《柳叶刀》杂志的公开的数据啊，中国胃癌发病率是占全世界的44%，全球第一。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中国人的胃癌发病率如此之高？一个是食品安全，第二个是饮食习惯。食品安全，各种黑科技，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你即使在南通市花园大酒店吃的东西，也有可能有氢钠霉素。还有呢，就是像大家知道，中国人的幽门螺杆菌的带病菌的人数也是非常恐怖，基本上是我看了一个数据，是中国人只要超过50岁以上，50%的人是携带幽门螺杆菌。那幽门螺杆菌是胃癌的一个高致病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吸烟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吃腌制的蔬菜、饮酒，这些习惯都会导致胃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我觉得啊，这些所谓的为什么幽门螺杆菌啦、啊、如此的传染力如此的之高，
吃火锅，
我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嘛，社交文化嘛，你涮我的口水，我涮你的口水啊。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跟我们吃的那些食品来说啊，就是食品的这个品质来说，这些真的不算什么，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跟那个我们吃到肚子的那些东西相比啊。就什么这个伪食品对吧，你这个饮食习惯啊，这些我真的都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次之了。
70%的胃癌是跟幽门螺杆菌相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是把它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如果你觉得还无所谓的话，反正我是非常讨厌吃火锅的，我不喜欢吃别人口水，我也不希望我的口水被别人吃掉，就是非常不好。
因为你这些比如说饮食习惯你自己是可以去控制的，但是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毕竟你自己看不到嘛，对吧？你很多的程序你都看不到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可控和不可控，这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两个层次上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为什么刚才就说那个凉茶，对吧？它要添加药物呢？因为见效快啊，加点药又不增加什么成本，加进去又没有味道，又喝不出来。而且凉茶的效果更好，顾客觉得喝了之后觉得效果好，就是凉茶的功效，进而就成为回头客，就提高了营业利润啊！这就是他们最简单的想法，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后果啊！他们不会想这一点，他只想着自己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还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就是放了一根整晚不化的雪糕啊， 他在小红书上晒出来说整晚不化，这个雪糕名字叫奇炫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大品牌的啊，说吃了根雪糕忘扔了，早上起来发现一点都没化，放在那儿啥样，第二早还啥样啊。结果我们听众就说，我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你想有多热的天啊，他说他点了一个螺蛳粉的外卖忘记扔了，然后他出去旅游了一周，在七月份这么热的天啊，七八月份这么热的天，放在家里边一份没扔的螺蛳粉，结果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螺蛳粉既没有发霉也没有发臭，一点东西都没长，和刚点的那天一样。然后他就想到他自己以前也点过一次就这个螺蛳粉，结果第二天去医院做体检发现肌酸激酶啊巨高无比，超标100倍，医生觉得他是横肌纹溶解了啊，就问他有没有吃什么小龙虾什么的啊，他说如果小龙虾就是用那个商家用那个化学品清洗嘛啊，就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当时他没有吃小龙虾，所以他也没有怀疑是这个螺蛳粉啊。那他现在觉得会不会这螺蛳粉啊怎么放了一个星期都不坏啊，我的天。然后还有听众说单位发了某大品牌的面包啊，结果放了一年多他也没吃嘛，他想起来了，后来想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边准备去那个海边喂海鸥，结果发现一点都没坏，放了一年多也没有发霉，打开闻了一下味道一点都没有坏啊，这让他也感觉到有点细思极恐啊。那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啊，就是我们发现现在的东西，现在的食品虽然它有着保质期，但是你即使过了保质期你也很难看到它们就腐坏到底是怎么样制成的啊。其实你不觉得也有点你心里边也有点打鼓吗？
我的心里已经吹唢呐了，因为消息太多了，打鼓已经缓解不了这个信息的刺激程度了。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可能跟我们所有听众每天使用的牙膏相关，请做好心理准备，对吧？可能会打跌你的眼睛。我想有一个品牌中国人都知道，叫云南白药。云南白药它一直在营销宣传，就是有所谓神奇的云南白药的成分，有止血的功能，
保密配方，
对吧？哎，这个配方保密，因为涉及到可能我们中华传统的，对吧，中医药保密。但是你知道吗，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闹出来一个巨大的丑闻，就是你以为云南白药的牙膏卖得很贵，对吧，几十块钱啊，里面是神奇的白药成分，对吧，咱也不懂这个少数民族西南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传统医学，但是就有喜欢搞事的人。那个时候你没有发现2018年前后国内有很多科普的大号火了，然后迅速的又被搞下去了，什么回形针啦，还有北京的一些科普的大 V 都被搞掉了，对吧？背后是什么原因大家自己去猜测啊。当时就爆料出来说云南白药的防止牙龈出血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氨甲环酸，它是一个处方药，它是一个西药，它是现代的公立医院的血液科经常开的一个处方药，就是西药的止血凝血常用药。好家伙，你买了一个这个牙膏，结果你以为是神奇的白药中草药止血，但可能是人家真正有作用的是西药关键成分氨甲环酸。这个事情在2018年10月份被抖出来之后啊，云南白药直接股票代码停牌。你知道他怎么说官方声明的吗？他说我们云南白药没有使用禁用成分，没有使用违法添加成分，氨甲环酸是广泛应用于功效牙膏中的一种常用成分，国内外多种牙膏都在使用，就这么一个回复。所以我在想你下次再去买牙膏的时候，你说这个十几块钱一支跟几十块钱一支，大品牌跟小品牌，你说它到底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反正我是心里我是保持很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算良心的，他确实对症的给你下药了，他不是
你心态很好啊，
他不是安慰剂。你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庆大霉素啊，我刚才又看了一下，说口服庆大霉素之后确实是可以治疗细菌导致的肠胃炎，痢疾、菌痢等，你看这个都是他按配方给你下药了啊。 这个我们都已经感到略感安慰，对不对？至少我们还买到了有效的这个药，还不是给你乱放啊。我看那个有人最近啊就告诉那些假的食品是怎么做的，就是你知道这些人说什么意思，他就说做假的食品也要讲良心的。他就讲了一下，他说你看我制作这块鸭血是怎么做的啊，先放盐、柠檬酸、油固剂啊，他说这个油固剂是什么作用你知道吗？抗氧化，保质期能达到12个月以上啊，就要用，一定要添加这个油固剂。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拿水和开之后，放黑色的这个血粉啊，放好这个血粉之后呢，对不对，这个整个这个水就变成了跟血一样了。然后呢说半个小时之后啊，凝固，已经半凝固了之后放在水里煮，结果切开一看，哇，就是跟那个我们吃那个鸭血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质量更好。然后里边还带着这个气泡的啊，他就说你看这就以假乱真。他说我给你看啊，他说我做这一块鸭血啊能卖好像几块钱来着，这六块钱吧还多少，他说我这个成本只要5毛，但是他说你看这个假鸭血他成本才3毛，你说他黑不黑心啊，啊，太黑心了，这种3毛的鸭血那个假的里边都不知道放了什么成分，你看我们放的这个啊绝对是跟真的一模一样，而且手感呢、口感呢都特别好。做假的还要看良心。然后还有人说，我那天还看了一个，他说你知道现在外边卖的那个散装的扎啤不是特别多吗，对不对，就是散装精酿扎啤，他说你看那一晚上的饭店啊，就一杯一杯一杯一杯那么多，几十杯几十杯的拿出去，你觉得他后面真的有那种大酒桶在给你每天在给你精酿这种扎啤吗？他说我告诉你散装扎啤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就现场演示啊。他说一杯的成本不到1毛钱，白开水里边放麦芽粉，哎，这个颜色就有了，就跟啤酒一模一样了，但是没有酒味儿，那就放这个食用酒精，他说放一点点就够了，他说否则的话这个顾客就喝醉了。然后呢他说这个酒味有了，没有啤酒的香味儿，放啤酒花香精，放完之后跟啤酒的味儿是一模一样。他说这个时候没有沫儿啊不要紧，先放食用小苏打，再放食用柠檬酸，哇，那个沫儿就全部起来了。然后他拿这个大扎杯的一咬，跟扎啤是一毛一样。他说这就是很多很便宜的那个扎啤啊，它背后的制作方法，瞬间做成，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什么酒酿酒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过程啊就形成了。但他说放心啊，这都是食品添加剂，喝了也没啥毛病啊，都还挺贴心的呢。
确实很贴心啊。我还有补充另外一个小的细节后续啊，还是那个云南白药，它不仅是这个负面事件，它还有一个双标，啥意思呢，又有好事的消费者又爆料出来，还是2018年这个连续发酵的事件啊，就是云南白药在中国卖的产品跟在美国卖的牙膏成分不一样。两个最主要的区别，中国版的云南白药说我们是这个云南白药提取物，对吧，这个标识，美国版标识叫三七提取物，三七是什么植物是很明显的，对吧，但云南白药提取物是什么就是很复杂了，说不清楚。第二，美国版的云南白药没有加氨甲环酸这个东西，中国人用的有，美国这个版本没有。那云南白药对此是有解释的哦，他说我们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产品啊，是属于叫什么呢，属于叫清洁口腔基础款，是属于叫归类为叫普通化妆品，我们是去除了氨甲环酸的成分，在美国当成普通化妆品销售，在中国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有这个西药止血成分叫氨甲环酸，这个被网友扒出来嘛。这个双标跟什么海天酱油双标那个感觉很相似哈，反正我是不会用这类牙膏的，我现在只是使用电动牙刷。
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对这些产品它所谓的那些功能啊抱有太大的希望，只要能实现最基础的功能，就是你嘴不臭，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对吧，
那你叫口香糖呀。你为什么要花几十块钱去，
它没有办法去除你牙上的菜叶嘛。
笑死人，没办法，就是你再结合着中国人的胃病发病率全球第一，对吧，各种狗血的，
我给你看、啊、
就是我越来越相信父辈所说的在外面吃就是 不安全，还是自己在家做心里踏实。
你知道那个小红书上啊，就有一个帖子火了嘛，就大概有一个人是晒了那个是什么墨酸奶呀、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茶饮，就是他那个后厨嘛，对不对，都用的是腐坏的这个水果还有过期的这个东西啊，结果评论里边说大型315现场，就所有人都是现身说法，你知道吗，他就干这个的，现身说法就告诉你什么不要吃了啊。他说这个感觉看完评论区感觉天都塌了啊。有个
你有没有一个听过一个说法，我是在小红书刷到的，我就再也在不敢吃烧烤类的一些东西了，说千万不要在外面点韭菜类的吃东西，比如韭菜炒鸡蛋啦，烤韭菜啦，说那个，当然小红书现在都被当成百度百科来用啊，据说是韭菜的农药残留是最严重的
哦，
他们的生产环境啊啥的，
主要是不洗啊，这也是有割韭菜的本儿。
韭菜吃韭菜对吗，逻辑闭环了。
切韭菜的人说这个后厨都不洗啊。我给你说几条吧啊。那个有人说那个关东煮啊，你们都放心的吃啊，他手里就拿着这个关东煮的杯子啊，就这都是操作人员说的啊，我天天帮你们把小虫子都给捞出来了。还有人说
会不会有博取流量造谣的成分，
不是，就是评论里的，他也不是发帖子。还有人说看看这就是饭店的洗碗水啊，就我正在洗碗呢，旁边落着一摞碗，他说没办法不让我们换水，我的天，那个水看上去真的你比那个泔水桶里的水啊也差不哪去啊。还有人说买水杯这类的回家之后一定要洗干净啊，他说吸管掉了，我旁边的阿姨脱了拖鞋用脚趾夹起来直接就放在水杯里。还有说
我不太相信，我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不是，因为他都是拍了照片放在那里啊，就放了这个罐头的制作的现场啊，就是一个盆一个盆里放的全都是罐头。他说黄桃罐头啊，大家你们就一吃一个不吱声吧啊，桃子一部分都是烂掉的，那些大妈为了方便干活会把脚也放进去啊，这都是他不是光嘴里说啊，都放着照片啊。他说芒果干你们还敢吃吗，掉在地上我们都直接捡起来啊。还有人说没想到吧，我是做假睫毛的啊，假睫毛也就这样，生产环境好脏的啊，拆毛和贴毛的时候都不戴手套。就事无巨细吧。还有人说别的不说了啊，我就劝你们少吃点火锅吧啊，当然这个大家都能想到了，那个油啊，他在所有的泔水桶旁边都放了一个专门捞的油的油桶啊。还有人说穿新裤子之前大家一定要洗干净，看看这个生产环境啊等等，就是其实都是给提示。最让我感觉到刺激的是看着有一地的这个月饼盒，然后几个大妈就坐在这个月饼盒里边，你知道吗，然后就一句话，今年你们还吃月饼吗。大妈都光着脚坐在这个啊，就是赤着脚，这个脚啊都扎在这个月饼盒里边，在那包装月饼。当然还有前一段时间也曝光出来了，我不知道掌柜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是叮咚买菜啊，对不对，前面在上海，还在上海也曝光出来了，好像在嘉定的一个啤酒厂里边吧，就他有很多定制的这个啤酒，就是上面会打着叮咚买菜，对吧，这个限定款啊或者怎么着的，全是大妈什么的徒手在那里边捞，就是灌啤酒然后把它给封口啊，看这个场面当时不也被处罚了吗。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场景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只要这个东西不是你亲手种下去，亲手把它采摘，亲手把它洗干净，亲手把它做了，调料也是，油也是自己家榨的，调料是自己家这个调的，盐也是你自己晒的，你这没有什么东西吃起来是绝对安全的啊。
聊到这种程度未免有些心里拔凉拔凉的，对吧，感到一种社会广普的大环境的一种悲凉，是吧，没办法。当然这可能我觉得还是极端个例啊，不是一个行业的共性的现象，对吧，还是满含泪水怀抱希望的。
对对对，这都是偶发的。
我现在就是由于可能自己太过于谨慎了，我的习惯以前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讲过，我从来不点外卖，但不点外卖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食品安全，我是觉得本身就在家里面窝着没有运动的机会，你再出去吃的话，你可能还要走几步路，至少能运动一下。你要是点外卖的话，基本上你可以24小时不出家了，对吧？我觉得这种生活习惯不太好，可能让我躲过了一些农药残留啦。
不是，那你在
外面
吃，那你不还是在外面吃吗？你不还要在饭店里吃？
对啊，但你要知道，在上海去商场里面餐厅去吃，跟你在家里点个外卖，那个外卖是在什么地方的环境下做出来，区别还是蛮大的。不是网上有还有一个技巧吗？有个技巧说，你经常点外卖的话，等外卖员送到你家的时候，你就客客气气的问人家，就是你帮我取的外卖，那个做外卖那个地方怎么样？他会跟你说个实话，那家可能是夫妻老婆作坊了，环境很差了，或者怎么样的，还跟你说几句实话哦，那你下次就不要点那家。网上还有这么一些小技巧。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人类啊，它都是有很强的这个适应性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不是说有一些比如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他就会很快就会过敏啦，或者怎么着的啊，就特别的容易不舒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好了。但你要是去那个印度啊，走上那个印度的街头啊，就基本上就是你都没有办法从这个街头吃了一个东西然后走到结尾啊，因为你的肚子已经已经撑不到你走到结尾啊，你可能就要去厕所里边对吧喷了。
简单呀，你随身带着青大霉素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但是你看印度人的本身他们是不是都好好的对吧，他们也没有把厕所带在身上啊对吧。那我们其实就中国肠胃嘛，我觉得已经其实比较的能够适应，有很身体有很强的已经抵抗的这个机能啊，我觉得都已经各种各样的抗体其实早已经都产生了，所以大家其实也不是太担心吧，这已经非常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啊。
我理解成这是一种高级黑自我调侃对吧，我们国家经常有各种对外的大撒币的项目，要么免费的向印度输送赠送10吨的青大霉素，让他们撒到恒河里面消消毒，说不定可以把印度基础的卫生健康能够提升一个档次来。
你这样印度人听完了这个节目就说，你们都这样了还好意思看不起我们。
对，我们至少有底线，我们印度餐厅不会往里面加抗生素对吧，还好意思嘲笑我们。
人家不加这加那，人家只是不卫生好吗，他们只是拿脚趾头和面，他们只是把糖都铺在地板上，但是他没有往里面。
把糖铺在地板上做糖那个视频可能咱俩看的是同一个，我看过。
那
有街头搞各种
不带有的全站在糖上啊。
去印度出差旅游的朋友跟我反馈，他从到了印度下飞机到离开印度全程只喝瓶装水，以防万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啊，这句话还挺适合的。这个地方出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们本期节目非常欢快，就聊一聊这种新闻的热点事件，然后对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吧。反正我是能不点外卖我是坚决不点外卖的，我宁愿饿着对吧，宁愿就喝喝牛奶吃点水果当晚饭，我都不会去点外卖，但
是
个人习惯。
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为了避免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从我自己做起逃避。比如说那个我这正好我这次前两天去杭州出差嘛，你知道网上那种一次性的压缩的毛巾压缩的浴巾卖的特别好，还有什么什么一次性的这个床单什么特别好，就是因为你看这个我刚才看小红书还漏掉一条，就说那个酒店里他说浴巾千万别用啊，因为他说我就是专门给酒店洗浴巾的这个厂里边干过的，说所有的你看密封袋子的密封的都是工人自己套的，暑假在厂里干了几天，厂里没空调出特别多的汗，工人都直接拿洗干净的浴巾擦汗还擦脚，擦完之后再叠好送回酒店，而且酒店的拖把和浴巾还是放在一起洗的。我这个我是相信，因为已经曝光了很多次了，所以你看我就选择了出门就带压缩成一小块小块的什么一次性的毛巾呢，一次性的浴巾呢，就坚决不用那些啊，这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吧。
你讲这个分享很自相矛盾啊，你说酒店里面这些一次性的这是毛巾浴巾这些不卫生嘛，因为在工厂里面工人这样对待，那你买的这些一次性的毛巾浴巾甚至说内衣裤，他们在同样的工厂也是这么对待的，你又知道
有道理呀、啊，应该自己纺布。
所以你这个完全逻辑上解释不通啊，都是在工厂里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吗？你能保证
你
买的是合格的工厂？
你吃外卖你觉得不太合适，但你觉得去那大商场里的饭店你就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其实都不都是心理安慰吗？那我买的可能是京东上这个品牌的商品，我觉得对吧，它可能它的工人的素质会高一点啊，制作的这个门槛会高一点对不对，这都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上海这种生活成本极高的大都会城市养成了一些坏毛病，以至于我疫情期间去福建厦门出差的时候，酒店里面跟同事点外卖，我们一起点外卖，说不出去了，因为出去的话还有一些疫情感染的风险，对吧？我一看，我不知道在福建厦门也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那一个外卖才十几块钱，我真的不敢点。我觉得这么便宜的东西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保持着食物的很高的就餐饮利润率很高嘛，我真的不敢点。
说不定怒赚你十块呢。
那可能就是预制菜加热一下，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因为预制菜毕竟是中央厨房集体的这种工业配送，总比那种夫妻老婆店小作坊几平米的一个杂乱的这种地方做出来让我心里踏实一些，对吧？
对，你可以备注里边写我只吃预制菜，请不要下厨请不要用到你的厨房，
哎，
谢谢。可以把预制包直接寄给我，我自己来加热，请不要打开它，谢谢。有点点无奈吧啊，我们这个节目就留下一个给人深思的尾声吧。
每年不是要体检吗？体检你都会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吹气，看你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我很庆幸我每年都是阴性啊，至今没有被感染。可能是以前有过这种同事不得不去聚餐嘛，要去吃所谓的海底捞嘛，我都会菜还没上呢，我都会默默的拿起那个碗去自助区挑挑拣拣一些水果，先吃个几盘垫垫肚子，能不吃大锅里面的东西我尽量就不吃。这可能是个人日常注意一些。
你怎么知道那水果不是之前客人吃剩下之后又搜了来放在那里的？
那毕竟是公筷那公勺去夹的，没有入他的口啊。大家一起共享中式餐饮的话，尤其是火锅，那就一起涮口水了呀。
筷子夹起来不小心吧唧掉了又捡回去了。
哎，你这样说，那反正是体检至今是没有感染过幽门螺杆菌。
我是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一年里边可能聚餐的次数都不会超过两回，更不这个所谓的聚餐里边还没有存在火锅。
正在听节目的你请相信大数据，中国的卫健部门的权威统计，中国人大陆居民50岁以上幽门螺杆菌的携带率50%，每两个人有一个肯定是携带者，你要尊重大数据，所以心里自己掂量一下吧。
嗯，这个确实每年都测试啊，这个我身边还没有听说谁是阳性。 OK， 这个大家也经常可以在体检的时候啊就加上这个项目，非常的便宜啊。
如果对我们闲聊的公开节目的话题听不过瘾的话呢，我们有很多免费的公开节目，关注公众号酸菜馆播客就可以免费的订阅，可以享受到每期的图文版的内容以及往期的精选。你可以找到两位主播的私人微信联系方式，给我们提供一些节目素材的爆料，感谢你的支持。
还有我们每周六会上线一期会员节目啊，会聊到更多的社会的新闻热点，还有我们的酸辣评论啊。如果大家想听到更多的信息的话，更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支持我们的话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两个人的私人微信或者是我们的酸菜馆播客公众号的菜单栏里边啊，找到会员节目的购买和订阅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
拜拜。I'll take my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